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是你亲自呼求我们的名，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听到你恩惠的福音，认识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就求你的恩典更大的临到我们当中，求你就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聚会当中，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都遇见你，都经历你的爱，都认识到你的真实，都认识到你实在是我们的造物主，你实在是我们的救主，你实在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实在是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虽然看不见你，但是看得见的都是不永恒的，看不见的你才是永恒的。就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被你的爱充满，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让我们被你安慰。我们感谢你，求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讲约拿书，约拿书的第二章是关于约拿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那约拿书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约拿书，那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约拿书对我们的应用的意义是，当我与上帝意见不同时我该怎么办。就像神让约拿到尼尼微去传扬神的道，约拿显然不同意这件事情，那他就采取了悖逆逃避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能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满意上帝的一些做法，我们不同意上帝的一些做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不能不满意上帝，也不能不同意上帝。当然这么说法是很好的，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时候，我们不同意上帝的某些做法，我们不满意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些作为，我们一些不愿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得了高血压，那高血压给我带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不便，像头痛、睡不好觉、不能努力的工作。我有时候也非常的 frustrated 的，我有时候也会抱怨，我就问上帝，那既然你是万能的，你随便安排一个境况让我多锻炼点身体，让我少吃点东西，那我这个高血压就没事了。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如果在它破之前那稍微放一点气，这个气球就不破了，那不破的话这个气球就没事了。那我就感到我像一个气球，这个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它就破了，那破了你再想把这个球补起来也就晚了。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问上帝，你既然是万能的上帝，你完全有能力阻止这么一件事情发生，那你为什么要让这么一件事情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不愿意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愿意的事情，我们祷告了很久，我们期盼了很久，可能也不一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心想事成，都愿意梦想成真，都愿意工作顺利，都愿意儿女成器，都愿意夫妻和睦，都愿意我们的房子不断的涨价。好像有时候不是这样，像我的儿子，他今天可能摔一下，明天可能摔一下，那今天可能生病了，明天可能生病了，那总是有一些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有的弟兄姐妹也可能经历疾病，经历layoff，可能会碰到一些意外的事故，可能会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那神也有时候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不喜欢做的事情，不习惯做的事情，不擅长做的事情。那就像当时我来北堂，或者去年这个时候来北堂和大家在一起成长一样，我来之前我也有很多的挣扎，我是不敢来的，因为我是一个很不愿意跟人打交道的人。实际上你看我现在打电话还是很困难，我很想打电话，但是这个电话总是拿不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打电话。所以这就现实的，我也需要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我不擅长的事情，我不习惯的事情。 神会让我们有时候去做这么一些事情，就像神让约拿去尼尼微那么一个敌人那里去传道一样，相当于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有上帝要呼召中国的一个基督徒到日本去传福音一样。当时的日本是中国的大仇敌，那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去到日本去传道呢？那我们有时候喜欢做的事情，神还不一定让我们去做。那我一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感到神带领我应当是继续的深造，那读了这个 PhD 或者受到深造以后回中国去在教导方面服侍神。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好像神还没有这么明确的带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可能有这样的祷告，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想有一个工作，我想有一个称心的工作，我想改变我人生的方向，我很喜欢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好像神不见得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做。我们很想一家人在一起，很想夫妻能够在一起，可能有时候我们目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说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有很多这样的时候，我们与神的意见是不一样的，神的带领给我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一定同意神的做法，我们不一定满意神的带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该怎么办？我相信这是约拿书给我们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我今天早晨我在准备讲的时候，我还在想着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始祖的犯罪也是起于这一点，亚当夏娃，那上帝不让他们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显然不同意神的这一个命令，但是呢他们像约拿一样直接就去吃了，那吃了以后就给整个的人类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的始祖也是在挣扎这么一个问题，那神的作为、神的命令、神的带领，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有时候我们不理解，有时候我们难以接受，有时候我们难以顺服，那我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约拿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今天呢，我们是看约拿书第二章，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它的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然后我们再对这个祷告有一些反省，我们看一看约拿的这个祷告有什么特点，然后最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祷告对我们的应用，也就是当我们和上帝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大概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祷告的内容，第二个是这个祷告的特点，或者怎么来看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一种祷告，第三个是对我们有什么应用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祷告的内容，第一节和第十节哈，最后它是对应的。第一节是祷告的一个背景，约拿是在鱼腹里面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相信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听得见这个祷告，鱼不知道能不能听见，因为是在肚子里面祷告。那第十节就是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是一个开头一个结尾，这是祷告的背景和祷告的结果。那第二节和第九节的最后，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那第九节的最后是讲救恩出于耶和华，这都是信心的宣告。那第三节到第九节的前半部分，这是讲了约拿当时的处境和约拿信心的宣告，大概是分三段，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是一段。你看第三节是讲他当时的处境，神将约拿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他，神的波涛洪浪都漫过他的身。那第四节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第五节到第七节，这又是第二轮的处境和信心的宣告。第五节还是讲处境，这个苦难的处境，逐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这是第二次讲约拿当时的处境，在海里面的一种处境。那第六节的后面到第七节，这是讲他的一种信心，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第八节到第九节 讲的也是一种处境。约拿在这边把自己和外邦人和不信上帝的人做了一个比较，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是我必须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你必偿，我必偿还。这是大概这个祷告的一个结构，就是第一节和第十节最后一个是祷告的背景，一个是祷告的结果，祷告之前祷告之后。那第二节和第九节的后半部分都是指约拿一个信心的宣告，一开始说神一定会拯救，最后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最终有三段，中间的时候有三段是讲约拿在海里面的处境和他对上帝的信心，都是处境信心的宣告，处境信心的宣告，处境和信心的宣告。所以说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讲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那这一节呢是节第十七节，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也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他才开始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鱼肚子里面是个什么感受，是不是有很多的胃液是酸性的，是不是有很多的尸体没有消化的东西，是不是非常的黑暗，我相信也很窒息，因为空气肯定不是那么流畅。那约拿在里面能不能吃饭，他能不能在那边生个火搞点鱼吃，我想他应当没有这个条件。所以这三天一定是非常的黑暗，非常的窒息，也是非常的饥饿。我相信他没有中国这个神话传说里面孙悟空的本事，在妖精肚子里面可以支个锅做饭，我相信约拿应当是没有这样的本事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待上三天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不要说待三天，我估计待半天可能就被消化了，那肯定是神在保守着他，让他没有被这个鱼给消化了。但是在这里面待着肯定是不舒服的，因为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边有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下，那约拿为什么要等了三天三夜他才开始祷告，他为什么没有马上就进去就祷告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他经过了三天三夜之后他开始祷告了，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那我们现在看具体祷告的内容，那我们看祷告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看约拿的祷告是从何处引用的，因为他的祷告很多都是引用的其他的圣经的经文，所以说我们会列很多的经文，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要读，所以说呢请大家稍微包含，可能有点枯燥哈，但是我们还是看一看约拿引用的经文啊，不要打瞌睡。我记得我以前待过的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位弟兄还是很爱主的一位弟兄，他每次组织崇拜都是坐在第一排，但是他坐在第一排呢每次都要睡觉。那有一次这个师母就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太太说，他说你能不能提醒一下你先生，就说要么就不要坐在第一排，要么就能不能不要睡觉。他说他的先生工作很辛苦，而且呢有一点这个 depression， 那每个星期呢就靠在讲道的时候睡这么一回觉补充一下体力。他说就请这个牧师多多包涵，但是呢这位弟兄现在在读神学院了据我了解，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睡觉哈，以后有可能读神学院哈。所以我们现在看祷告的具体的内容哈。那约拿祷告的第一句话是，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那这节经文呢是引自诗篇一百二十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十八篇四节到第六节。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在诗篇一百一十六篇还有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第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我们看到相应的内容。比如诗篇一百二十篇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诗篇十八篇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这是第二节，大概是引用这么几节经文。我们再看这个第三节， 第三节是讲他苦难的一个处境，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那同样的是诗篇四十二篇第六节到第七节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那诗篇八十八篇第六节到第七节说，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所以说约拿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实际上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一个人，他不仅仅是引用圣经，而且能够把圣经和他自己的处境结合在一起来向神做这么一个祷告。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约拿的每一个经文每一句祷告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出处。那第四节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被驱逐这一点可以在诗篇的三十一篇看到，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那诗篇十八篇他说，他从殿中，就是神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另外耶利米哀歌也有类似的经文。这是第一轮的处境和信心的宣告。那我们看第二轮，第二轮又讲当时约拿的处境，约拿在海里面的处境。逐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同样诗篇六十九篇说，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陷在深淤泥之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这个地方实际上讲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也就是现在死亡非常真实的临到了约拿，因为海草把他的头给缠住了，地的门也把他永远给关住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那边很多小孩子都喜欢游泳，游泳就是到那种坑里面、洼里面或者井里面去游，所以说非常危险。像我呢，就我两个姐一个哥把我看得紧紧的，我到现在都不会游泳。像我的同伴他们都学会了游泳，但是呢同时也非常的危险。我们那边大概每年哈，我小时候的时候至少要淹死一个人小孩子，我们那个村大概西北角那个地方，我听他们讲救出来的小孩子都是一般都是扎在淤泥里面，就被这个淤泥了或者草都给盖住了啊，我估计就和当时约拿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啊，那种感受，因为海草缠住他的头，他下到山根，地的门将他永远关住。那我不知道在鱼肚子里面他怎么感受到这一些哈，我想他也是在引用圣经在表达他当时的一种濒临死亡的处境。的确约拿他感受到了死亡或者死神离他非常的近了。那他又有信心的表达，那就是第六节 B 到第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空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第六节 B 呢，可以取自诗篇三十篇和诗篇一百零三篇，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诗篇一百零三篇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是第六节的 B。 那第七节呢，有很多的经文可以找到依据哈。诗篇一百四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么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那后面的几节经文都是讲到了圣殿，像诗篇第五篇啊、十一篇、六十五篇，还有列王记的上第八章。因为约拿在这个地方第四节和第七节两次提到了圣殿。我不知道大家对圣殿有没有什么概念，当圣经里面出现圣殿的时候，大家想到了什么？那圣殿是大卫起义，但是由所罗门在耶路撒冷所建造的。那它呢是神同在的一种象征。圣殿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约柜，就是神给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在圣殿里面。所以说圣殿就代表上帝和以色列他的选民 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他一直也是以色列人的骄傲，就像约柜是以色列人的骄傲一样。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只有约柜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这样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给非利士人打仗，一开始打输了，那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抬出去了，结果以为这下子可肯定打赢了，因为约柜在我们当中，那还有不赢的，结果不仅仅是输了，而且把约柜也丢了。那最后还是上帝他自己显神迹，把这个约柜又回到了以色列人当中。在以色列历史的末期，当以色列背逆神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骄傲，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有圣殿，只要圣殿和神的约柜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不会被神所放弃，就不会被敌人所攻破，所以他们一直有这样的骄傲。但是可悲的是，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没有了神的荣耀，这个圣殿就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并没有拯救以色列人的能力。那以色列人遭到了亡国的命运，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也被攻破。所以说，只有当我们人对上帝敬拜、赞美、感谢、听从、顺服和侍奉的时候，那这个殿对我们来说才有意义。如果我们不顺服上帝，不敬拜上帝，那这个殿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我们目前的基督徒一样，那这个名字，我基督徒这个名字，或者我信耶稣的名，单单这么一个宣称，对我来说是没有帮助的。我只有真的是敬畏神、感谢神、顺服神的时候，我这么一个宣称，我这么一个信心才是有用的。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同样的一个故事，他们有几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他们本身不是基督徒，那个鬼就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也认识，那你们是谁呢？然后就把他们制服，然后把他们拖得赤身露体，就把他们赶了出来。所以说，关键是我对上帝的顺服，而不是我的宣称，不是说上帝有没有站在我这边，而是我有没有站在上帝那边。我上次听一个老弟兄讲到，他说国内的某些的城市家庭教会现在成功神学非常的流行，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的发达，那很多人都在赚钱，很多人有很多套房子，那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就很难平衡，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不怕，我们有神来帮助我们，他们搞关系，他们有能力，他们有势力，他们有资源，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有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的比他们更好，我们可以比他们更成功，我们赚的钱可以比他们更多。所以说国内据说就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在流行，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信就在于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那这边有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成为我顺利、我成功、我赚钱、我梦想成真、我心想事成的工具呢？神是不是无条件的就帮助我，因为我宣称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宣称我有信心呢？我相信不是的。从以色列的历史，从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只有当我对神感谢、赞美、敬拜，只有当我对神听从、顺服和侍奉的时候，神才会帮助我。我们基督徒可以有顺利，可以有成功，可以有财富，但问题是不是神给我的，还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办法抓来的？那这边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读到圣经、看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约拿那样，以为有了圣殿，我们就有了一切；以为我有了基督徒的名字，我就一定得救了。就像我好像听说，有的人赶鬼，怎么赶鬼？就拿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来赶鬼。这个十字架，这个木头的十字架，它不代表任何的东西的。那关键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那如果没有和上帝的关系，这个十字架只是一个木头而已。如果我有和上帝的关系， 如果我真的是相信上帝，那有没有这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是无关紧要的。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约拿那样，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一个圣殿上面，而不是建立在真神上面，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第三轮的处境和信心的宣告，那就是第八节和第九节前面部分。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那第八节呢，我们可以在诗篇三十一篇和十六篇还有申命记的三十二章找到出处。三十一篇说，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第九节，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献我必偿还。那诗篇一百一十六篇说的，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诗篇五十篇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在诗篇的五十六篇和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也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出处。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看到中间的这三轮的处境和信心的宣告。所以说这个祷告大概是一个 ABC 的结构，我们引用上一次冬至老弟兄他的划分，祷告之前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祷告之后鱼口脱险。那一开始是信心的宣告，最终也是信心的宣告，那中间就是这三轮的处境和信心的宣告。那第九节第二部分就讲到救恩出于耶和华，实际上在第十篇的第三章第四节和第八节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经句，那边翻译成救恩属乎耶和华，实际上同样一个翻译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诗篇六十二篇还有一百三十篇也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这是这个祷告的一个基本的内容。那最终就是第十节，他鱼口脱险，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说我们一眼看上去这个祷告的时候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他大量的引用圣经，几乎每一句经文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不止一处的出处。第二个，约拿表现的非常有信心，他不止一次讲到他的信心，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他就拯救我，他就听我的声音，我的祷告也到达他的圣殿，救恩出于耶和华。那除了大量引用圣经非常有信心之外，而且这个祷告看上去是马上蒙神垂听，因为第十节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是这个祷告我们一眼看上去它具备的特点。所以说很多人说这个祷告非常蒙神的约拿，尤其是小孩子的书，像我儿子的书很多都讲约拿，几乎每一本书都讲约拿对上帝说 I'm sorry 啊，对不起上帝，我犯罪了，求你原谅我。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约拿的祷告的时候，约拿有没有这么说呢？大家有没有说，大家可以说说一说，约拿有没有对上帝说 I'm sorry？ 没有嘛，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这个祷告到底它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上帝通过约拿的这个祷告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先看第一点哈，大量引用圣经。约拿虽然他引用了圣经，但是他和 别人的处境虽然一样，但是原因是不一样。别人是在苦难里面，他也是在苦难里面，但是别人是为人受苦或者为义受苦，但是他却是为罪受苦。我们知道人的很多苦难我们是没办法知道原因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作为人我们不可避免的就和苦难连在了一起，因为我们已经与神隔绝了。那人的存在和苦难的存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要苦难的话我们就不要活着了。所以这就是为人受苦，我们很多的苦我们是没有原因的，没有解释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为义受苦，那有时候我可以知道我是为罪受苦。那约拿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他是为罪受苦。他虽然和别人苦难的处境相同，但是他们受苦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拿为什么受苦呢，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他，让他去尼尼微，他不去，背道而驰去他施。他背逆之后呢，而且表现得非常的不好。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他在船上睡大觉。当别人问他的时候，找出说他是灾难的原因，他口头上说敬畏上帝，但实际上却是背逆上帝。所以说他是一个口是心非非常胆大的人，连当时的外邦人和水手都很难理解啊！你居然有这么大的胆量啊！居然敢不听上帝的话，像我们以前可能在文革的时候一样，你居然敢不听毛主席的话，一个道理。而且他明知故犯，嫁祸于人。别人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把我扔在海里面去。”他自己却不愿意跳下去，一定要把这个祸嫁给别人。但是最终神得了荣耀，神施了怜悯，让那些水手们认识了上帝。所以说我们看约拿的特点的时候，他是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反而背逆。他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反而成为别人的诅咒。当别人都在祷告的时候，他没有祷告，反而昏睡。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没有认罪，反而说他是希伯来人，是神的选民，是敬畏上帝的。他不去承担后果，反而嫁祸于人。所以说我们仔细看约拿在第一章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大概比较清楚的知道他应当是死罪难免。这个死罪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来看到。第一个，海起了大风要把船损坏。我们可以想一想，在那么一个大风大浪里面，这个船如果损坏的话，船上的水手包括约拿应当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那就说神就要约拿的命，如果约拿不悔改，如果约拿不想出办法来的话，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约拿被丢进了大海。我不知道约拿会不会游泳哈，我相信即使他的水性很好，在大海里面游泳能够生存也是机会很小的。我记得我当时在厦大的时候，我们厦大离台湾的金门岛还有武旦岛非常的近，那有一个人在游泳的时候碰见退潮，他就游不上来了，游不上来了，那个潮呢就把他退到三旦岛去了，就被国民党的士兵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关了两天，问问他是学生，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也不愿意送他回去，就说你再游回去吧，就不管他了。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游回来了，因为还是挺远的。那最后被渔船把他救回来了。我听说救回来以后，他从此就变得沉默寡言了。以前是一个挺开朗的一个学生啊。所以说，当把约拿扔到海里去的时候，实际上那也是死路一条。那除了海起了大风，丢进大海之外，当鱼吞吃约拿的时候，那也是一个死亡的象征。因为吞那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其他的用法都是一种很暴力很凶残的一种用法，就像说我一个人被老虎吞了一样，被狮子吞了一样，一般情况下是死路一条的。所以说当约拿被大鱼吞的时候，并不是说神要一定要救他，这是后面我们知道神要救他，但是在那个时候对约拿来说那是神要他的命，因为他是死路一条，他所犯的罪应当是死罪难免。所以说他虽然跟别人苦难的处境相同，但是原因却不一样。别人是为人受苦，为义受苦，他是为罪受苦。他的不顺服 应当让他付上生命的代价。那是第一，这是第一点，大量引用圣经。那第二点，我们看他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们仔细看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跟别人虽然信心的宣告相同，但是本质不同。那别人是信心，对他来说却是没有悔改。他虽然犯了这么大的罪，但是我们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对他所做的一切一个字都没有提，一个字都没有提。他没有说 I'm sorry， 他没有说对不起上帝，他没有说求你赦免我的罪，他这些他都没有说。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信心的宣告。那就像圣经上说的一样，当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得罪了别人，那你先去把这个得罪的事情摆平了，你再来祷告，你的祷告才蒙神的垂听。否则我们的祷告是不蒙神的垂听的。就像我得罪了别人一样，别人在那边伤心痛苦，那我在这边高声的赞美神，那这样的赞美是不蒙神喜悦的。所以说虽然他给别人信心的宣告是相同的，但是本质却是不一样的。别人是信心，他却是没有悔改，是骄傲，是自义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说的他是自义或者狭隘呢？因为在最后的两节当中，他又开始骂别人了哈。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是我却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我们在这边又一次看到约拿他的自义，他的狭隘。在他的眼里面，只有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只有以色列人才是蒙上帝悦纳的，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够蒙上帝的救恩，别人都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但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约拿所看不起的那些外邦人，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们却最终认识了上帝。他们对灾难的原因来讲，他们是无辜的。他们面对灾难的时候，心里面惧怕，行动积极，哀求祷告。那对约拿也是尽量的保护，不要去伤害他。那最终他们经历了上帝的大能，真正的产生了对上帝的敬畏，而且献祭许愿。而约拿他自己却是罪魁祸首，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无动于衷，无所事事，躺卧沉睡。他对待别人是假货于人，他对神是悖逆逃避，口头敬畏，死不悔改。所以说我们就看到约拿他自己所宣称的他自己的理解和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如果仔细看他这句宣称的话，我们就知道约拿才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而别人却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神，别人却在向上帝许愿。所以说约拿书的第一章，我们用一个大字来做一个连接的话，就是一开始是约拿的悖逆，他不去大城就遇上大风，遇上大风他却在船底大睡，那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却是外邦人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惧怕耶和华。就他们不仅仅惧怕这个灾难或者灾难的原因，而且是惧怕这个灾难的来源，那就是真神上帝，而且这个地方用的是上帝的名字。他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上帝的名字，不是一个泛泛的神，因为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这说明他们已经建立了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约拿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以为他是上帝的选民，但他的表现却跟他的宣称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读约拿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来认识约拿，那约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拿在行为上讲，在实际上讲，他是悖逆神的，不敬畏神的。虽然他宣称他是敬畏神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在乎我说的多好，不在乎说我有没有相信上帝，不在乎我说有没有相信耶稣，而关键是我实际上有没有相信耶稣，实际上有没有敬畏上帝。 那约拿书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约拿敬畏上帝，约拿敬畏上帝是他自己说的，是圣经引用约拿的话，是约拿自己说的。但是圣经却明明地告诉我们，那些水手们，那些外邦人，他们的确是大大的敬畏上帝，不仅仅是一般的敬畏，而且是大大的敬畏。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约拿的虚伪，他的信和他的行为是不一致的，他的言和他的行是不一致的。像我们中国有的人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有的人可能说的非常的好，但不见得这么去做。那有的人说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一样，有人这么说，但是不一定去做。在这边我们看到约拿也有这么一个特点，他虽然强烈的坚定的宣称他是希伯来人，他是敬畏上帝的，但是他的行为却并不是这样。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骄傲自私的人。约拿对别人也是狭隘自私和冷淡的，当同船的人在遭遇苦难的时候，他在那边睡觉，当尼尼微人悔改认罪得蒙神的拯救的时候，他在那边生气，当一个弼马死去的时候他也生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弼马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在那个弼马底下过得很舒服，那是个弼马突然死了，让他晒太阳了，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在那边生气了。所以说别人几百万死了没有事，为什么呢？因为和他没有关系。那一个弼马，小小的弼马死了，他就很生气，为什么？因为这个弼马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就看到约拿是一个狭隘，是一个自私，是一个冷漠的人。在他的眼里面，别人的死活是对别人的生死是无所谓的，跟他没有关系的，他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快乐，是他自己国家的兴衰，而不是别人。所以说读约拿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困难，就是我们怎么来认识约拿这个人。那上帝通过约拿这个人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耶稣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有人向他要神迹的时候，他这么回答：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耶稣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对比，或者会引用约拿这个故事呢？既然约拿是这样一个人，那这个地方引用约拿实际上不是因为约拿好，而是因为约拿不好，而是要通过约拿的悖逆来对比，来反衬耶稣的顺服。虽然他们有同样的结果，耶稣和约拿一个在鱼肚子里面，一个在地里面待了三天三夜，但是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不一样的。约拿是因为他自己的悖逆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那耶稣是他因为自己的顺服在地里面待了三天三夜。所以说当耶稣引用约拿的时候，并不是说约拿是好或者是坏，乃是告诉当时的人，约拿那么一个神迹就在预表或者衬托耶稣也要有这么一个神迹，那就是十字架死而复活的神迹。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了，约拿虽然大量的引用圣经，但是他跟别人苦难的处境相同，但是原因不同。别人是为人受苦或者为义受苦，他自己是为罪受苦。除了大量引用圣经之外，他虽然看上去非常有信心，但是信心的宣告虽然相同，本质却不一样。对别人来说，为义受苦的时候那是信心，他为罪受苦他没有悔改，那就是骄傲，就是自义，就是狭隘。那第三点，马上蒙神垂听，那这边就是拯救的结果相同，意义不同。对别人来说蒙拯救，那是神悦纳了这个人的祷告，但是对约拿来说，我们通过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到约拿还有要去学的功课，也就是神让他去学功课， 他还没有学到，并不说他的祷告有多好，神救了他。神救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祷告蒙神的悦纳，乃是因为神要让约拿去学他还没有学到的功课。那要学什么功课呢？那第一个功课就是让约拿认识神的爱。我们看约拿书的整体的时候，第一章到第二章实际上是神对约拿的爱。约拿虽然该死，虽然没有悔改，但是神还是救了他。第三章是神对尼尼微人的爱。尼尼微人虽然是外邦人，虽然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但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也拯救了他们。那第四章，那就是约拿对毕麻的爱。神让约拿自己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毕麻对约拿来说是那样的重要。神让约拿通过这个毕麻认识到尼尼微人和普天下人的灵魂在上帝看来是多么的重要。神让约拿去认识上帝的博爱，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的爱，也是对其他国家的人的爱；不仅仅是对我的爱，也是对别人的爱。第二点，神让约拿认识神的主权。那这个主权是从外邦人的口中讲出来的，那就第一章的第十四节：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也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做事的时候，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想象，不一定按照我们的理解，不一定按照我们的计划，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条件。他做事情不一定经过我们的同意。就像前天晚上我们说的刘云山同志要升任政治局常委了，然后我们当中的云山弟兄就说，这个事情怎么我不知道。一个道理，他们是两个名字，因为中宣部的部长也叫刘云山，我们当中的刘云山弟兄是重名。就是神做事情并不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我们看约拿书第一章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对比，是约拿的悖逆和神的荣耀的对比。第二章是约拿的自义和神施拯救的对比。第三章是约拿的有理和神施怜悯的对比。第四章是约拿的自私和神的博爱之间的对比。所以说约拿书这四章它都有一个约拿和上帝的对比。约拿虽然悖逆，虽然自义，虽然有理，虽然自私，但是神却使用约拿这样的人来得到了神的荣耀，来实现了他的拯救，来向约拿表现了神的博爱。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结构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想法。神所爱的就是约拿这么一个人，神所使用的就是约拿这么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悖逆的人，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自私的人，是一个狭隘的人，是一个冷淡的人，甚至说是一个残酷的人。但是约拿却是蒙神所爱的，神爱的正是约拿这样的人。那他的服事可能是失败的，我们看约拿最终传讲的信息实际上只有一句话，他其他的都是在和上帝在 argue。 但是约拿这么一个悖逆，这么一个自义，这么一个有理，这么一个自私的服事，却是大大的蒙神使用，来让神的名得荣耀，来让别人得蒙拯救。所以说我觉得最终神让约拿所学的功课是神对约拿的爱。神让约拿认识了他自己的问题，认识到我的本相，我是这么一个虚伪的人，我离神的标准是那样的远，我离神的爱是那样的远，但是神却没有离弃我。我虽然我的祷告不蒙神的悦纳，但是神还拯救我，为了让我认识到神的爱和神的主权，最终让我认识到神对我的爱。神爱的正是我这样一个人，神使用的正是我这样残缺不全的服事。这并不见得我个人的服事有多么伟大，多么成功，多么完美，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多么有爱心，多么有智慧，多么有能力，多么顺服。这一切的成就都是上帝的恩典。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牧师他这么说，他说他服事前几年的最大的一个得着就是知道神爱他，因为他发现他悖逆神的时候神还在使用他， 他们的教会一开始大概六七十人，过了两三年以后就成了两三百人。他说在这当中他犯了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错误他在他多年之后他才明白那是错误，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但即使是这样，神还是大大的祝福他，他的家庭，他所服侍的教会。他说有一次的时候，在教堂的这个停车场里面有一个垃圾箱，他旁边有居民，那居民呢总是把这个垃圾呢扔到他们的垃圾箱里面。他们已经给他交涉过很多次了，就你不要把你们的垃圾扔到教会的垃圾箱里面来，但是这个邻居就是不听，老是上他们垃圾箱里面来扔。所以他有一次就忍不住了，就一定要和这个邻居讨个公道。他就在那边开始拍照片，但拍了几个了，好像越拍越不合适，觉得啊，我在干什么呀，我还是一个牧师，怎么搞这种事情。所以他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没有包容的人。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要祝福我们的仇敌，但是他在那边却要拍照去告这个人。所以说他不仅仅认识到他的失败，他的能力的有限，也认识到他爱心的有限，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神的爱就离开了他。神所爱的正是他这样的人，神所使用的正是他那样的服侍。同样我也是这样，当我看约拿的时候，我觉得约拿给我非常有认同感，或者我给约拿非常有认同感。约拿发脾气我也会发脾气，约拿逃跑我也会逃跑，约拿对别人漠不关心我也对别人漠不关心，约拿的服侍是那的残缺不全，我的服侍也有很多的失误和问题，但是神所爱的正是约拿这样的人，神所使用的正是约拿这样的侍奉，神所爱的正是我这样的人，我这样有罪有限的人，我这样卑微的人，我这样容易犯错误，容易发脾气，容易怀疑，容易骄傲的人，神所使用的也正是我这样的服侍。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爱。所以说当神让约拿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他更是要更新约拿他本人。当神让我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他更是要更新我自己。他爱的不仅仅，神爱的不仅仅是我的服侍，他更爱我本人。他要通过我的侍奉来更新我。我只有在服侍里面才能够认识到我的本相，才能够暴露我的问题，我才能够被神更新。我只有在服侍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信心。我只有在服侍里面被人误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对别人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我只有在服侍里面和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能不能舍己，能不能谦卑，能不能容忍别人。我只有在服侍里面没有果效的时候，我才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只有在服侍里面骄傲失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是何等的有罪有限，我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所以说神通过我的侍奉暴露我的问题，更新我的生命，就像神通过约拿的服侍更新了约拿，暴露了约拿的问题一样。所以说当神一开始呼召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约拿并不了解他的问题，他可能要想放过他的问题，他不愿意理这个事情，他认为尼尼微就是该死的，我就不应当去尼尼微那边去传道。但是神却了解约拿的问题，不放过他的问题。因为神虽然爱约拿的服侍，但是他更爱约拿本人。我觉得这就是神的爱，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神愿意让我们去做事情，神愿意让我们去服侍他，但是神更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他要暴露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自己不愿意暴露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神所爱的正是约拿这样的人，这样有罪有限的人。神所使用的正是约拿这样不完美的服侍。神所爱的也是我这样有罪有限、自私、骄傲、虚空、愚昧的人。神所使用的也是我这样不完美的服侍。 那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好，这边有段经文，我们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谢谢大家，请坐。所以说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神爱我，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说我们看约拿的祷告的时候，他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他大量的引用圣经，非常的有信心，马上蒙神垂听，但实际上当他引用圣经的时候，虽然苦难的处境他与别人相同，但是他们苦难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别人是为人受苦，为义受苦，他是为罪受苦。他虽然看上去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因为他没有悔改，所以说他的宣告都是骄傲自义和狭隘的表现，别人来说那是信心。虽然他的祷告马上蒙神垂听，他马上得蒙神的拯救，但是对别人来说那是神的悦纳，对他来说他还要去学功课，他要继续的去认识神的爱，神对别人的爱不仅仅是对他的爱，神的主权还有神对他本人的爱，让他认识神的恩典，神的爱是那样的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说这边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当我们与神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不满意神的作为的时候，当我们不同意神的带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当我的生活当中出现意外的时候，当我的祷告没蒙神垂听的时候，当我的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们是忽视，是否认，逃避，抱怨，自怜，哀叹，沮丧，恼怒，急躁，生气和悖逆呢？还是正视我们的问题，承认我们的问题，面对我们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耐心的寻求神，最终可以顺服神呢？我这几天我正在搬家哈，搬家的时候我就和以前的房东开始有所联系，我非常的意外，给他沟通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意思是我们的 deposit 大概是2000块钱，他不想还给我们。当然这里面有我的问题，我有我该做的工作没有做，但是他一点都没还，这还是让我不能接受的。那我一开始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恼火，我也在抱怨神，我说神呀，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房东？我一开始也非常的难过，但是感谢神的恩典，我就继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当祷告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去接纳这个房东，去认识我自己的问题，不去抱怨上帝，而是交托上帝。我不是经常说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不能够让我得益处呢？我不是经常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反思谢恩吗？为什么这件事情我就不能够喜乐，不能够祷告，不能够感恩呢？所以说我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最终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上帝？虽然结果我还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他不再巴着我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就move on了。所以说我们碰见问题的时候，我们和上帝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本能的反应可能是抱怨，可能是急躁，可能是生气，可能是恼怒，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把我们的感受可以告诉上帝，我们没有必要逃避现实。我觉得约拿和亚当，包括我本人，我们所犯的经常的错误就是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上帝。神允许我们跟上帝意见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总是能够理解和接纳上帝的作为，总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上帝，我们和神的意见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实事求是的诚实的告诉神我们的感受，我们不要顾作有而言他。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就告诉上帝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人，虽然你让我爱他，但是我现在爱他很困难，求你帮助我。 那这个事情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对不起我。我知道我这么想是不对的，但是我的确这么想。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感受，把我们的认识，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反应，把我们的感受，我们实事求是的告诉上帝，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心就有可能被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就有可能在上帝面前安静下来，我们就有可能顺服上帝。所以说，当我们和上帝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问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还是在这边忽视、否认、逃避问题，我还是在这边抱怨、自怜、哀叹、沮丧、恼怒、急躁、生气、怀疑，最终是悖逆或者自谋生路。反正神，我就不管他了，神没有按我想的去做，那我就自己想办法。所以说，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我有没有祷告，我祷告了吗？那第二个问题，我的祷告迟到了没有？我们知道约拿是经过三天三夜的饥饿、黑暗和窒息才祷告的。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觉得上帝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没有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愿意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不愿意来教会来到人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的祷告很有可能就迟到了，就像约拿一样。但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比较快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把我们真实的想法，把我们真实的感受告诉我们的上帝，让上帝来对付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开启我们。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就像约拿那样，他虽然最终祷告了，但是他的祷告蒙神悦纳吗？那同样，我可能也祷告了，但是我的祷告蒙神悦纳吗？我是不是还是在祷告里面继续的忽视、否认和逃避问题？我是不是在祷告里面还是继续的骄傲、自意、狭隘呢？还是我在祷告里面向神坦诚我的问题、我的软弱，我没有这个能力去爱这个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我没有这样的信心去面对这么一个困难？我们有没有实事求是的来面对我自己呢？所以说，我们可以和上帝意见不一样，我们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和上帝意见不一样，我们肯定有不满意、不同意上帝的时候，但关键是我们该怎样处理我们的不满意、我们的不同意。我们有没有祷告？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迟到？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蒙神的悦纳？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为我们的罪被别人背叛、被别人欺骗、被别人羞辱、被别人误会、被别人鞭打、被别人出卖、被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的爱是这样的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你这样超出我们想象的爱，却爱的是像约拿这样骄傲、自私、狭隘、虚伪、有罪有限的人，但是你这样的爱，爱的却是我这样骄傲、自私、狭隘、虚伪、悖逆、逃避问题、抱怨、信心软弱的人。但是你使用的正是约拿这样失败的服侍，你使用的正是我这样不完美的服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爱，因为你是凭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的上帝，因为你爱我们去服侍你，但是你更爱我们人本人，你愿意我们本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来听从你、顺服你、服侍你。我们就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爱，我们就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感谢你，求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